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3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川普正在考虑中断国内部分航线。纽约西内山医院推出手机应用程序追踪疫症。美国国务院回应台湾捐赠口罩，说台湾是真正朋友。联邦监狱囚犯确诊病例上升，出现第三个死亡病例。美国大峡谷宣布关闭。白宫抗疫协调人说，可能在这个月进行中共病毒抗体测试。加拿大面临医疗用品不足问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切断全美疫情重灾区的航空旅行，但是他补充说，这样的决定非常艰难。川普说，我们正在考虑这样做，同时我们知道整个过程非常困难。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航空公司从一个重灾区飞到另一个重灾区。他说，一旦这样做，就真正地揭制了迫切需要营运的航空业。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是怎样在对抗病毒的同时保持行业的繁荣，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他还表示，中共病毒的严重性令他改变了想法。他说，从传染力的角度来看，中共病毒更具有传染力，没人看过这样的东西。一大群人中只要有被感染的人在场，其他人都有风险。纽约市西内山医院的一组数据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开发了一个手机 APP， 可以追踪纽约市中共病毒疫情的传播分布。西内山在星期三发出的新闻稿中说，城市居民将能够通过这款名为 Stop COVID NYC 的应用程序监视目前的确诊患者分布。西内山鼓励病患注册发送短信 COVID 到64722，参与者需要完成初步调查，询问有关人口统计、接触史和症状等问题。之后西内山会通过手机短信对病患的症状进行每日简短调查。医院说，这些数据可以提醒医护人员纽约市特定社区中的病例增长，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在五个区中分配资源。目前这款 APP 要等到有足够多的用户才能够更为有效。美国国务院星期三针对台湾将捐赠美国200万个口罩表示感谢，并说台湾是美国在有需要时候的真朋友。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三在总统府记者会上宣布，将捐赠1000万个口罩给包括美国在内的疫情严重国家的医护人员，支持国际社会共同抗疫。对此，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以背景说明的方式回应媒体询问时候表示，台湾对中共病毒的反应是一个全世界都应该学习的成功榜样。台湾不单是一个民主成功故事，亦都是一个在美国人民有需要的时候的真正朋友。美国人民对此深表感激，我们期盼进一步和台湾成为全球抗击中共病毒疫情的伙伴。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在这1000万个口罩里面，将有200万个赠送给美国，协助强化第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 美国狱政局发言人表示，路易斯安那州奥克代尔联邦监狱的一名囚犯星期三死于感染的中共病毒。目前这个监狱已经有三名囚犯死于这个病毒。狱政局没有立即提供有关这名囚犯的详细信息。到目前为止，联邦监狱系统里面的所有三宗死亡事件都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奥克代尔监狱里面。这间监狱关押了大概980名男性罪犯。美国囚犯感染病毒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截至星期三，57名联邦监狱囚犯已经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此外，还有37名监狱局的工作人员感染病毒。星期三是全国122间监狱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的第一日。根据狱政局新的规定，囚犯开始在监房里面隔离两个星期，之后进行教育计划、健康治疗同一些监狱服务除外。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因为受中共病毒的影响，4月1号起关闭。Arizona 州的大峡谷公园每年吸引几百万的游客造访，近日来仍然有游客聚集在大峡谷。当地官员和原住民领袖就这个提出警告之后，大峡谷宣布关闭。 Arizona 州联邦众议员葛里哈亚表示，官方已经下令避免10人以上的群聚活动，但是大峡谷内仍然有几百名访客停留。他表示园区应该关闭，他说何必让大众和园区员工暴露在病毒环境中呢？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星期三发布声明表示，大峡谷将关闭直到进一步通知。目前国家公园管理局并没有对美国各地的419个园区下达全面封锁令，而是采取个案评估的方式。华欧明州的黄石公园以及加州的 Joshua Tree 和 Yosemite 两间国家公园已经关闭。白宫抗疫小组协调人帕克斯博士4月1号说，可能会在这个月进行中共病毒抗体测试。帕克斯要求每间大学和每个州都要开发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这项试验可以检测血液中的抗体。如果开发成功，这项测试可以帮助识别已经感染中共病毒但是已经康复的人。专家说，如果一个人感染了中共病毒并产生了抗体，这个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已经增强了免疫力，并且再次感染的机会大大降低。帕克斯说，这项测试可以帮助识别可能感染中共病毒但是不知道的一线医务人员。帕克斯说，如果大学帮助我们，很快就会在这个月内进行第一个测试。加拿大官员说，医疗用品的储备量可能不足来抵抗中共病毒疫情。加拿大卫生部长哈伊杜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储备可能不够，我认为联邦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为公共卫生准备工作提供资金，但是现在不够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他的政府将继续努力在世界各地寻找物资，并表示他正在努力推动加拿大制造解决方案。特鲁多在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认识到加拿大不同地区的一线卫生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我们正在和负责这些医疗系统的省级当局紧密合作，来尝试满足他们所面临的需求。全球对这些医疗用品的需求是史无前例的，世界各国都想获得更多的这类供应。预计很快就会有一些物资送到加拿大，这个将有所帮助。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遏制中共病毒疾病蔓延，各国政府扩大封锁措施，全球大概有半数人口受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禁止举办丧礼聚会，纽约关闭著名的街头篮球场。疫情严重灾区意大利亦都延长了瘫痪经济的封锁措施到4月13号。川普总统4月1号表示， 全世界都封闭了，令人非常痛心。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说，染疫人数可能在未来几日内突破100万，他对疫情迅速恶化及全球扩散感到非常忧虑。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世贸组织透过联合声明警告，全球已经有多地出现因恐慌而抢购的现象，这个可能威胁到食物供应。美国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暴增，已经有超过216,000+病例，5,000+人死亡。康乃狄克州州长 Ned Lamont 一号表示，一名6个星期大的婴儿因中共病毒疾病而死亡。一般相信这个是年纪最小的染疫病故者。官员一号表示，鉴于中共肺炎疫情肆虐，原定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登场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已经延期到2021年。原定为期2个星期的峰会，目的是更新2015年各国为了让全球气候稳定下来而在巴黎谈成协定的国际承诺。但目前正值英国主办方和其他国家遏制中共病毒疾病疫情之际，而全球经济亦都大多陷入停滞，官员决定推迟峰会，好让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准备。联合国官员表示，另一场原定在10月中国云南昆明市举行的有关保护受威胁物种的峰会亦将延迟到明年举办。欧盟主管气候事务首长提孟斯表示，欧盟仍然会遵守巴黎协定的进程，以及去年12月为了摆脱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推行的绿色协议。中国人权捍卫者4月1号发布调查报告说，中共借抗疫之名拘留并强迫失踪独立记者和批评人士，封了独立报道，删除网上关键信息，监督媒体，阻碍信息分享，并惩治吹哨人等，加紧镇压网络言论自由。报告批评中共实施的网上监控亦都对政府最初掩盖疫情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延缓紧急反应和人员丧生。报告说，中共公安部在2月21号宣布对5,111编造和故意散布虚假有害信息的案件进行了处理或惩治，但是没有公布细节。中国人权捍卫者呼吁中共政府保护公民被世界人权宣言所赋予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等基本权益，停止利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为理由去从事肆意拘押和强迫失踪等侵犯人权的行为，立即无条件释放对疫情发表看法而被拘押的人。中共病毒疾病导致全球能源需求下滑，加上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打价格战，重创石油业。川普在1号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国际油价不断下探低点，对俄罗斯及沙特阿拉伯都不利。在和两国进行对话之后，预计双方将在没几内达成石油协议，解决纷争。川普表示，他将会在3号接见美国石油业者，并且在3号到5号间和独立石油业者会面。国际油价于是在1号应声大涨将近 10%。 除了停战消息支撑油价上涨之外，贸易商指出，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预计将面临减产压力，亦推升油价走高。由于中共病毒打击全球经济，同时主要产油国沙特及俄罗斯放任石油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全球油价今年已经跌了2/3。油价崩跌已经威胁到一度昌盛的美国钻井业，很多公司破产，大规模裁员，
华府忙住保护相关产业。白宫在4月1号关于中共肺炎的简报会上，川表示自己无法核实中共报告的疫情数据，同时再次警告美国民众抗疫中恐怖日子的道理。星期三，彭博社报道，美国情报界上个星期报告白宫知中共的疫情数据被隐瞒，川说他没办法确认中共政府提供的中共肺炎案例数字。外界对于中共公布的数据有相当大的怀疑。中共政府曾多次修订病例统计方法，连续几个星期将无症状感染者排除在外。中国社交媒体还显示，武汉多个殡仪馆都出现了大排长龙领取骨灰盒的现象。Fox 新闻报道说，中共的数据不实，不单止在这次疫情上，201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中国学者研究报告说，中共的经济数据渗水，实际数据至少比公布的数据少了 21%。 中共病毒在美国的疫情逐渐升温，预料未来几个星期死亡病例将会攀升。五角大楼官员1号告诉路透社知，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要求向国防部提供100,000个丝带。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国防部后勤署正在同目前的承包商洽谈提供更多丝带。美国预料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将会很难挨，可能至少会有100,000人染疫死亡。川总统和最高医疗顾问敦促民众严守社交距离措施。美国在1号当日又有4个州实施全面性禁足令，目前有超过 80% 的美国人居家防疫。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内华达州州长亦都各自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川说他觉得联邦政府不需要发布全美禁足令，现在有3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要求民众居家防疫，只有在看医生或者采购生活用品的时候才能够外出。国际货币基金 IMF 官员1号表示，中共肺炎疫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的紧缺压力升高，但是 IMF 目前有充分资源因应他们的需求。IMF 官员在电话记者会上表示， IMF 总额1兆美元的贷款额度距离用完还有点远，而且正为会员国确认新资金和流动性来源。官员表示，目前有80多个国家，其中多数是新兴市场，而要求国际货币基金 IMF 提供紧急零利率或低利率贷款大概200亿美元。对于这些申请， IMF 工作人员正尽快加紧作业。除了现行计划之外， IMF 亦都设法提出短期流动性额度振兴方案，在几年前就在筹划进行，如果会员国同意就可以迅速执行。
最后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前司法部长蔡申斯星期三呼吁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来领导一项针对中共的国际调查，调查中共如何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真相而对世界造成巨大损失，并要求追究中共的责任。请听报道。美国前司法部长杰夫·蔡申斯星期三对中共隐瞒疫情的行径公开表达愤怒。蔡申斯说，中国共产党政府造成了席卷全球的武汉病毒的大流行，导致无处不在的死亡和破坏。我今日呼吁国会立即成立一个针对中共的专责委员会，来领导国际调查。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蔡申斯目前正在角逐美国国会参议员席位，他曾经在1997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国会参议员20年，仲在2017年至2018年担任川普政府的司法部长。 据阿拉巴马州黄姆新闻星期三报道，蔡新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希望由美国来领导一项国际调查，从中国共产党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处理开始，对中共的所作所为进行调查。蔡新斯说，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包括在珍珠港袭击事件之后，在水门丑闻之后，在伊朗和反对派事件之后，我们都使用过这类委员会来领导国际调查。蔡新斯在评论中共政权和武汉肺炎的关系时说，中共政权导致了武汉肺炎疫情大流行，中共通过压制那些试图警告世界的人们，通过阻挡美国和国际科学家及早阻止疫情爆发，以及通过伪造感染率和死亡率来低估疫情传播的严重性。他们今天依然使用宣传机器来掩盖真相。蔡新斯希望所有这些方面都在他提议的调查范围之内，他希望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和美国一起来实现这一目标。蔡新斯还提到，他的愤怒是针对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公民。蔡新斯说，我们知道中国人民不是敌人，他们是中共政府的最大受害者，揭露真相将会令他们最受益。美国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和美国纽约州众议员艾利斯·斯特范尼克先前已经提出立法，要求针对中共对最初疫情爆发的处理过程进行调查。而蔡新斯所呼吁的国际调查，力求比之前其他人提出的任何调查更推进一步。蔡新斯还承诺，他很快会在他的 Betting on America 计划下，从更多方面公布中共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星期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各州州长再次举行电话会议，就目前德国抗疫措施达成一致，将会令目前实施的禁止接触的命令再延长两个星期，一直到复活节结束。请听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举行电话新闻发布会，到目前默克尔依然在家中自我隔离，他已经进行了三次中共病毒的测试，三次结果都是阴性。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采用了电话会议形式，也就是说只可以听到默克尔的声音。目前德国严格禁止两人以上的聚会，除非是家人或者共同生活的人，在公共场合人与人之间尽量保持距离，最好是在 1.5 米范围之外。默克尔表示，目前德国限制出行令所要达到的效果还差得很远，现在治疗重症患者所需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专家们之前预计对重症患者需要使用10日呼吸机，而实际上需要使用14日。德国的中共肺炎疫情发展速度依然很快，目前5-6日感染人数就会翻倍，这个翻倍时间要减弱到10日、12日、14日翻一倍，德国医院先不至于崩溃。默克尔请求公民理解，还请公民做好准备，禁止接触的命令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样才可以缓减病毒扩散的速度，为医院争取时间。默克尔呼吁市民放弃旅游和探亲访友，亦就是说在复活节期间，德国人亦不可以好像以往一样探望父母、祖父母。默克尔说，在瘟疫大流行期间没有假日。巴伐利亚州长索德表示，目前的疫情发展有轻微积极的趋势，不过绝对不是放松的理由。目前的限制出行措施一直会延续到4月19号，不过亦不是说到4月20号就可以恢复到危机之前。默克尔表示，和各州州长商议后决定德国暂时不推行戴口罩的义务。他表示，强制性戴口罩的规定会令人放松警惕，不遵守人和人保持至少 1.5 米距离的规定。默克尔还表示，一个口罩半个钟就湿透了，口罩本身甚至可以成为病毒传播体。巴伐利亚州长索德亦表示，对于简易口罩的抗疫功效持保留态度。目前德国图林根州耶纳市实施了口罩义务令， 从这个星期一开始，耶拿市民在公共巴士、超市和公共场所都必须戴口罩遮住口鼻，没有口罩戴围巾也都可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表示，已经和其他政党领袖联络，促请他们重返国会，扩大一项应对中共肺炎疫情的援助计划。保守党人士说，需要通过新立法来采取更多紧急援助措施。请听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在每日简报会上说，政府正在和反对党接触，以召回议会通过扩大疫情救援措施的立法。特鲁多称这项立法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计划。特鲁多说，全国各地所有政府都在加紧履行对加拿大人的责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加拿大还未看到过这种公民动员。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还未确定召集议会的时间，不过很可能会在下个星期初举行。副总理方慧兰表示，重新召集议会是承认反对派在加拿大议会民主中的作用，以及草拟中的救援计划的规模。针对中共肺炎疫情造成的打击，加拿大联邦政府最初承诺提供价值820亿加元的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收入支持、工资补贴和纳税延迟。不过，除了政府扩大了加拿大紧急福利补助金计划，并且提高了已定的工资补贴份额，需要的援助资金总数迅速膨胀。联邦政府将会提供给各种规模的企业 75% 的工资补贴，包括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而不单只是最初提议的中小型公司。加拿大财政部长莫纽星期三表示，政府对企业的资薪补助将耗资710亿加元，不过会将紧急福利补助金的预期成本降低至240亿加元。莫纽说，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大笔的支出，另外还有包括数十亿加元的纳税延迟和其他措施。他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在病毒大流行后经济能够尽快反弹。莫纽说，我给加拿大雇主的信息是准备重新雇佣员工。莫纽表示，同去年同月相比，若果雇主的收入至少减 30%， 他们将会有资格获得联邦对前雇员58700加元工资的 75% 的资助，相当于每位员工每个星期约847加元。该计划将帮助遭受重创的服务业和慈善部门。莫纽说，企业薪金资助的网上申请程序将会在大约3到6个星期内启动并运行。不过莫纽警告说，任何试图欺骗政府的企业都会面临严重后果。星期三，佛州州长迪尚特宣布，从4月3号零时起实施全州范围的禁足令，为期30日。在这个期间，除了必要活动外，民众不得外出。请听报道。佛州州长迪尚特4月1号对2100万居民发布了禁足令，禁足令将实施30日，从4月3号星期五零时零分开始。目前佛州有近7000人确诊感染中共病毒，至少87人病故，这个是美国确诊案例排第五多的州。之前已经有超过30个州发布禁足令等措施，希望防止病毒扩散，而要在佛州跟进的声浪亦越来越大。特别是最近佛州海滩上面人山人海的图片广为流传之后，令州长迪尚特倍受压力。迪尚特的行政命令要求州民只是在取得或提供必要服务时，或进行必要活动时，才可以进行户外活动和人际互动。不过有一个和其他州不同的地方是，在佛州参加宗教礼拜活动属于必要活动范畴，民众依然可以外出参加宗教礼拜活动。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自行统计，美国境内4月1号至少通报新增917起中共病毒死亡病例， 这个是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死亡人数单日最多的一日。川普总统当日表示，他不会勒令全国民众留在家，因为各州的疫情程度不同。他说各州情况不一样，我可以理解佛州州长，好犀利的州长迪尚特今日发布了居家令，这样好好，好犀利。不过有些州情况不同，有些州问题没有那么大。川普表示，各州之间应该有些弹性，这个取决于各州的情况会有几差。川普说，你必须给些弹性，如果有个中西部的州，或者举例来讲，阿拉斯加州没什么问题，那就很难说要封锁，我们必须有些弹性。目前怀俄明州依然是美国唯一没有死亡病例的州。根据 CNN 统计，4月1号怀俄明州累计已经有137起确诊病例。除了发布禁足令，州长迪尚特亦重新反对豪华邮轮桑达姆号停靠佛州的路德代尔堡。不过他表示，最终仍需要地方当局决定。目前船上超过1800人的桑达姆号和从圣地牙哥援助的姊妹邮轮鹿特丹号，从3月22号以来已经传出有97名乘客和136名船组人员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而且有多人已经在船上死亡。星期三，川普总统警告伊朗，若果偷袭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人或资产，伊朗将付出沉重代价。请听报道。星期三下午，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根据有关信息和可信推断，伊朗或其代理人正在计划偷袭美国在伊拉克的部队或资产。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伊朗将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这个是真的。福克斯新闻则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川普政府相信伊朗支持的代理人正在计划偷袭行动。川普总统的推文是在警告伊朗领导人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此前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3月22号曾经附和中共编造的谣言，发表谬论指美国制造中共病毒的言论，并且拒绝美国提供的任何援助。国务卿蓬佩奥3月23号曾经发表声明指出，伊朗造谣是危险的举动，而且令到伊朗人民和世界各地的公众面临更大的风险。蓬佩奥说，今年2月伊朗主要的航空公司马汉航空在德克兰和中国之间至少飞行了55次航班，加剧了伊朗人民对中共病毒的感染。另外5个国家的首例感染病例亦直接来自伊朗，伊朗将数百万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另外，伊朗政权无视美国卫生官员的一再警告，推迟承认其首例死亡病例，时间长达至少9日。该政权继续对伊朗人民和世界讲大话，导致其实际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伊朗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蓬佩奥表示，从2012年以来，伊朗在海外进行的恐怖活动已经投入了超过160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利用伊朗核协议暂时解除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对他的制裁，填补其代理人的国库。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没有限制伊朗进口食品、药物和医疗设备或其他人道主义产品，而伊朗政府官员被爆出摄取了超过10亿欧元的医疗用品，持续地囤积急需的口罩、手套和其他医疗设备，以便在黑市上。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接着下来，请各位听众收听一节新闻速递。
总统蔡英文一号宣布捐赠1000万个口罩给国际疫情严重国家之后，包括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布拉格市长贺瑞普以及多国驻台办事处都对台湾表示感谢，其中冯德莱恩更在个人推特发表声明，感谢台湾捐赠560万个口罩协助对抗新冠炎，非常感谢台湾此时以行动展现团结，全球性病毒需要国际团结合作，并表示台湾行动证明团结更伟大。蔡英文周四首度戴上口罩视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时候，被传媒问及捐赠口罩获国际回响时重申病毒无国界，大家必须通力合作。
我们就是尽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应该要做的，那防疫呢是要国际大家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做的，因为病毒也没有分国界。
蔡英文亦对指挥中心官员表示，由于医护人员的努力，这段时间大家的团结使台湾的防疫表现受到国际肯定。
那么过去我们组好的国家队，现在我们就像我昨天讲的，要打入国际杯，和其他的国家一起来进行防疫的工作，因为病毒是不分国界，全世界携手合作才能够有最大的能量来控制疫情，帮助其他的国家，也是帮助台湾。所以昨天我也宣布了，我们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基于人道的考量，我们将在会在口罩、药物、技术等三个方面来协助国际社会。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一定能够度过这一次疫情的挑战。
蔡英文视察的时候戴上口罩，亦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他在公开行程中首次戴上口罩。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表示，这个是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
因为呢就在昨天呢，指挥中心这边呢也已经发布了有关于社交距离维持 1.5 室内维持 1.5 公尺的相关指引。那刚刚在这个指挥中心内的空间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相关的社交距离哈，所以呢那就是依照指引就应该要佩戴口罩，那总统也就依照指引来进行。
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欧盟称赞台湾捐赠口罩的时候表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全球最大传染病，需要全球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台湾和欧盟为理念价值伙伴，尤其欧盟一向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欧盟遭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时候，台湾政府和人民适时伸出援手，以实际行动支持欧盟展现团结，不只证明台湾可以帮忙，台湾正在帮忙，亦验证了团结更强大的理念，台湾和欧盟等携手抗疫，更能有效防堵武汉肺炎的疫情扩散。欧江安并且说明，台湾在今次全球防疫相关作为上面，除了捐赠防疫医疗物资之外，亦和欧盟以及其他相关会员国在快筛试剂、疫苗和药物等研发以及防疫经验等方面进行分享和交流。欧江安指出，台湾期盼未来能够和欧盟在防疫医疗物资的生产链上迅速展开合作，互通有无，以实际行动加惠双边人民。台湾深信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各国团结合作能够促使疫情尽早结束。台湾昨日宣布向国际捐赠1000万个口罩，包括美国200万个、欧洲700万个，其中欧盟会员国将获得560万个口罩。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在上个星期日，瑞典今日工业报发表了驻香港记者尼兰德的评论文章，指中国正在就武汉肺炎疫情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面发起一场令人绝望而乏味的卸责运动，在中国大陆封杀信息和操纵数字的同时，随意散布荒谬的阴谋论。作者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将传言变成了对美国的指控，而中共官媒还从不同国家的专家那里截取发言，并且故意混淆原意，就好像央视声称病毒来自意大利。文章还指出，中共当局用大量充满矛盾的宣传描绘出替代现实，将北京塑造成为第一个注意到疫情并且成为至今为止唯一阻止疫情蔓延的国家， 并且将此归结为中共掌权的制度要优胜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作者评论说，可以理解中共政权当前的恐慌，由于他们掩盖信息和谎言，世界将会陷入全球性衰退。有外界评估，这场疫情极有可能导致共产政权的垮台。毫无疑问，武汉肺炎病毒是来自中国，但中共当局将自己降到这么低下的水平，不但不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还将责任推向其他国家，这也表示中共领导层是几咁脆弱和焦虑。那篇文章的网上版本和纸版都在主图片配发了习近平病毒头像，图上面写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在星期三开始，习近平病毒头像火炮在中文推特圈，有网友声称话坐在等中方发表辱华的谴责声明。在今年一月，丹麦《日兰德邮报》刊登了一幅五星病毒旗的漫画，遭到中国官媒和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口诛笔伐，声称他们侮辱中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等。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星期一发表声明，谴责利兰德将武汉肺炎病毒问题政治化，而报纸发表这些违背科学的谬论是极不负责任的，但声明还未有回击习近平病毒头像一事。瑞典华裔作家、翻译家曼芝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共当局就是意图用病毒来源搞乱媒体焦点，希望媒体重新聚焦到中共当局在新冠肺炎病毒爆发之后对外封锁疫情消息，导致疫情向全世界蔓延这个没办法推卸的责任上面，而习近平就是直接责任人。
纠缠谁的病毒其实不是问题的实质，中国的大外宣什么赵立坚在那儿甩锅啊，目的是什么，遮掩的是什么，这个最大责任就是习近平，他隐瞒了好几个月，压制了这件事情的披露。任志强可能忍无可忍了，说他是脱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习近平这个人真是水平非常低，无知无能，但是又无耻。
曼芝亦都认为，瑞典和西方国家都要反思的是，他们一直忽略中共威胁西方民主国家的声音，和中共的经济交往无异于助纣为虐，预料未来世界将会重新洗牌。而瑞典作家、育委会协调人张宇亦都向本台表示，中共当局从最初以肇事者到现在胜利者的姿态教训其他国家，特别是《环球时报》早前造谣说瑞典向病毒投降，不顾民众生命健康等，这都招致瑞典媒体和公众舆论反弹。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应该是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暂时收敛了战狼外交做法，这次未敢高调抨击报纸和记者辱华。
我为了推卸责任到处去宣传，在国际上引起反弹了，他们现在已经体会到战狼们四次出击其实引来的副作用要远远超过正面作用，可以说在外面没正面作用，又是骗一下国内大使馆除了有一点被迫的应战以外，不敢再反击了，也不敢再扩大这个事态。
瑞典前议员、瑞典驻欧洲委员会前副主席林德布鲁德向本台表示，因为中国封杀疫情的信息令到世界迟滞了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作出应对，更坏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称赞独裁中国而不是预警遏止疫情，世界因为相信这个政权付出了巨大代价，民主国家必须加强合作以及要求中共政权为此负责。他都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等侵蚀瑞典已经很久，这个才是广义上面来自中国的病毒。这幅习近平病毒头像可以让更多的人惊醒并且意识到这一点。自由亚洲电台晴文报道。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接着下来为各位听众安排的节目是今日评论。
去年流传的逢九必乱的签语， 然而每十年就有一次的逢九，由历史重心的角度来看，六十年又一轮回的庚子年才是必乱和必变的历史节点。这里先不去细讲1840年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事变、1960年大饥荒的惨痛民族记忆。中国人民对眼前的这个庚子年又会为历史留下什么的记忆呢？如果大灾难都有冗长的伏笔，过去习近平掌权的这七年已经告诉我们太多了。权力高度垄断，言路极度闭塞，国进民退成为党的决策和时刻不能忘记的初心。全国的寒蝉效应已经不但是老百姓被封口，企业家这些得到了改革开放甜头的成功人士也都被逼要夹紧尾巴做人。就算是这样都好，也都不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私人财产，不得不纷纷走路移居海外。再看中共自己的官僚阶层也都一样襟若寒蝉，因为妄议中央已经成为了政治罪名。于是整个中国各个阶层都变得默不作声，用西方谚语就是震耳欲聋的沉默。正正是这七年的伏笔，酿成了新冠肺炎这个席卷中国，继而席卷全球的风暴。这一段黑暗过程里面的很多悲痛故事就不去逐一分析了。北岛有一句诗，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这一场民族灾难甚至是人类大灾难发生之后，震耳欲聋的沉默没办法维持下去，必须要有人做些事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于无声处听惊雷，大炮任志强发炮猛轰，剥光了衣服亦都要做皇帝的小丑，矛头直指习近平。但是不要忘记，在任志强之前，民主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已经发文，题目是《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刚坐满刑期的学者许志永亦都写了讨袭的核文劝退书。任志强的公开信之所以会重要，不单止是在于他的立场鲜明、观点犀利，更加是在于他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一种压而不服的声音。在不许妄议的紧箍咒之下，震耳欲聋的沉默并不是鸦雀无声，只不过是好像地火一样寻找着冲破地表的缺口。新冠肺炎激化了不穿衣服的皇帝和党内不同派系和集团的矛盾。任志强的公开信就是他们忍了很久的声音。就是在此时又传出五老上书，即是退休高官李瑞环、温家宝、胡启立、李南清、田纪云联署一封写给中共中央的信。此事真假难辨，但亦都有一定的逻辑支撑。定于一尊的习近平通过特殊部门控制党内高层，甚至比控制异议人士都还要严厉得多。如果五老上书为真，说明了习近平已经令到他们忍无可忍，或者说这五老看到中共可能会在习近平手里面玩完的可能性。五老入面，田纪云是赵紫阳时代的副总理，六四之后就被边缘化了，所以特殊部门的监控名单上面被认为能量有限的他也都被边缘化。如果上书一事为真，他们要求回归邓小平路线将会写入党史。另一封重要的联名信就是马云、柳传志等五十个企业家通过李克强转呈习近平的呼吁书。这个是民营经济集体意志的表达，意义不下于任志强以及五老上书的党内声音。这一封联名信语气谦卑，简直是不恭不敬，但是绵里藏针，该讲的都讲了。比如说回到邓小平路线，由改革开放到外交韬光养晦，彻底否定文革，实行政治改革，兑现宪法赋予人民的投票权，要求国策对国企与民企一视同仁，释放任志强是依法治国的指标，重新调查李文亮事件，用谦卑得接近浅微的语言，但就明确地表达了对国家现状以及过去七年的不满，这个是中国特色的作文范本。甚至对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批评，都用赞扬习近平胸怀大志、有大抱负的方式去到表达。 大显词造句再小心翼翼，亦都泄露出极不恭不敬的讽刺。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够变成人类恶运共同体，又比如引经据典之后用一句博学如你一定懂得这个道理之类的话语，不理这一群民营企业家用哪一种腔调来到去讲话，都融汇了入去新冠肺炎时期的反抗声浪入面，庚子年大劫难令到人民没办法再装睡，就是这样震耳欲聋的沉默声突然间结束了。这个是未普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住落嚟为大家播出嘅系九评编辑部嘅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嘅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嘅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三、中共万变不离其邪。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日的共产党还是昨日的共产党吗？我们企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骗、斗、杀、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看中共有没有变。一、前后三十年一脉相承。前三十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散党夺权。前三十年渣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渣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做得越大。后几十年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人的普世价值观。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前三十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众、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前三十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前三十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几多冤案、错案，杀害了几多无辜的生命。后几十年发生的活习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前三十年崇拜挂响墙壁上的无像，后几十年崇拜印响人民币上的无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 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前三十年有某产万斤的方糖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几多人，搞动起几多仇恨。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修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几年一切向前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色情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入面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日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日的道德危机亦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没了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到几远，危机的爆发亦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但是已经没必要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但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变，而且永远不会变。二，破坏文化，败坏道德，一以贯之。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两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过去看到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老人扶起来，现在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造假，人们会义愤填膺，现在可能亦随波逐流。哪个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呢？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日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人都是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说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或者是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分途出来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呢？一点都没有。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就帮中共涂脂抹粉，话是中共和你制造了善良，那就上了中共的当。中共邪灵就是要将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那一份道德彻底破坏掉，化作青烟消散了去，才罢休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